旦河东，对着耶利哥安营。然后21节，巴兰早晨起来，背上驴，和摩亚的使臣一同去了。神因他去就发了怒，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抵挡他。然后28节，耶和华叫驴开口，对巴兰说：“我向你行了什么？你竟打我3次呢？”巴兰对驴说：“因为你戏弄我，我恨不能手中有刀把你杀了。”驴对巴兰说：“我不是你从小直到今日所骑的驴，我素常像你这样行过吗？”巴兰说：“没有。”然后我们看第23章第9节，我从高峰看他，从小山望他，这是独居的名，不列在万民之中。然后我们看同样的一章，24章第5节，雅各啊，你的帐篷何等华美，以色列啊，你的帐幕何其华丽，如接连的山谷，如河旁的园子，如耶和华所栽的沉香树，如水边的香柏木，水要从他的桶里流出，种子要撒在多水之处，他的王必超过雅甲，他的国必要振兴。然后我们看同样的一章第17节，我看他却不在现实，我望他却不在近日，有心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兴于以色列。好，我们圣经就读，暂时读这么多。我们说过，第21、22、23、24这三章，当这些故事发生的时候，以色列人都不知道。以色列人他们是对着在摩亚平原约旦河东，就对着耶利哥安营。那么这三章呢，实在说来是很重要的三章。那么以色列人现在已经到了迦南的门口了，而且他们已经打了胜仗。我们说过，他们打出一条路来，他们绕过了以东，绕过了摩亚，但是过了亚嫩河，那么他们就打出一条路来。那么这一条路最重要的就是他们终于遇见了像亚拿族一样的拉非因人。那么这些人呢，是以巴山王噩来做代表的。所以这个背景呢，就是这样的一个背景。所以22章呢，就开始了巴兰的故事。那么当然我们知道说，当摩亚王看见说这个当初征服他的亚摩利人和巴山王居然被摩西征服了，所以他非常的忧急。那么我们知道他后来就打发人去要贿赂巴兰，让巴兰呢来咒诅以色列人。那巴兰呢，圣经称他做先知。那么但是呢，巴兰实在说来是一个贪利的先知，而且呢，你从很多角度来看他，你不能把他当作一个正常的先知。不过呢，神借着巴兰倒是做了一件非常荣耀的事，就是说巴兰本来是被摩亚王雇来，就是要来咒诅以色列，结果反而从要咒诅的口里面反而祝福了以色列。所以这个就把神的见证就带到了最高峰。我们不是说过整个民数记是给我们看见神的见证吗？那么现在讲到神的见证，也特别是看不见的一面，那么当以色列人不知道的时候，你看那个见证就出去了，尤其在敌人的面前，在摩亚王面前，甚至于呢，你知道巴兰他向来是非常灵的。那当然因为他和他当然和这个邪灵当然有过来往，他当然在撒旦的支配底下，所以这样的人呢，他当初一定是非常非常的成功。所以连摩亚，连巴兰，连这个米甸，他们都知道，连 连他们都知道这个，这里所这些所米甸了什么，他们都知道，都知道他的名声。那么巴兰呢，大概是从哪？大概是从今天的叙利亚，他你如果读圣经，他是亚兰人，亚兰人就是叙利亚人，所以大概就是今天如果大家看地图的话，你如果从大马士革，然后呢你往幼发拉底河方向走，那么然后你就发现幼发拉底河就在伊拉克就往南走了。那么当初的亚伯拉罕呢，就是沿着幼发拉底河这样上来的。等到他快到这个叙利亚旷野的时候，那么那个地方有一个地方呢，就是很有名的，这个历史上很有名的玛利帝国、玛利王国。那么这个就在那个地方。那么亚兰呢，不是巴兰呢，大概就从那里来的。所以毫无疑问，他的确是与邪灵有来往，他的确是在恶者的手下。那么这个人呢，现在要被众兵请来，要咒诅以色列。结果没有想到，反而呢，他祝福了以色列。所以这个故事非常的简单。巴兰就他自己来讲，他当然不认识神。而且他为了利的缘故，第一次他不肯来，因为神直接去找他，告诉他你不能去，结果他就不去了。但是后来呢，他们给他更多的钱，然后他就去，然后呢，第二个晚上神就临到巴兰那里，就跟他说，这些人如果来招你的话，你就起来同他们去，你只要遵行我对你所说的话。好，结果第二天早晨呢，巴兰一起来，他背上驴，就和摩押的使臣就一同去了。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因他去了就非常发怒。那么有的弟兄姊妹读到这段圣经觉得很奇怪，不是神叫他去的吗？那结果呢，为什么要发怒呢？所以然后就去拦阻他。那你不要忘记神是怎么说的，神说如果这些人来找你，来招你的话，你就起来和他们同去。结果巴兰呢，因为他被利益熏心了，你看他一直想着他们那么多的钱呢，他们觉得神这样讲大概就是我要去了。他忘记了有个前提啊，如果这些人来招你，你就起来和他们同去。那么看的样子呢，他因为他太爱这个钱了，你看得很清楚嘛，所以他玩了两面手法嘛。22章、23章、24章，你看见他是不得已，他不是要心里要说的。他心里可能要讲咒诅的话，他讲不出来，结果反而祝福。那么同时到25章，你看他两面手法，结果是谁把这个以色列人陷在罪恶里面？结果有24000人倒闭呢？当然，你读到后面31章呢，你知道是谁给的诡计呢？当然是巴兰。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说，巴兰是一个非常混杂的情形，一面好像他很听话。另一面实在他又相信那些法术，又相信那些事，如果你去看都很明显跟迷信啊什么都在一起，所以巴兰可以说是完完全全是一个这样的先知。那么我们会问，那为什么神找他？所以现在呢，神就告诉我们他为什么找他。所以呢，结果就有一段巴兰和驴的故事，巴兰和驴的故事。结果你看见这个耶和华的使者不是过去要去拦挡他吗？挡他呢，结果驴呢，他看见了使者，手里拿着刀啊，所以他就闪了。一闪呢，结果闪到田间呢，后来里面的故事我就不去说他了。后来到了一点路也没有，结果这个巴兰很生气啊，看见你为什么闪来闪去，就打巴兰，打几次呢？打3次。诶，结果有一件神迹发生呢，不是，巴兰就打驴嘛，打3次。那么把驴就说你为什么打我？那么结果呢，很奇怪啊，这个驴就结果神就是耶和华叫驴开口啊。结果呢，驴就对巴兰说，我向你行了什么，你竟打我3次呢？那弟兄姊妹，驴怎么会说话？这不是神迹吗？你看见没有，驴说话是谁叫他说话的？是神叫他说话的。所以神用巴兰是像用驴一样，驴是不会说话的，结果神叫他说话他就说话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巴兰口里长不出象牙来的，所以巴兰怎么样他都不可能称赞 称赞这个以色列人的。不过神借着巴兰的口，就好像神借着驴的口一样。那现在问题在这里，驴比巴兰聪明，为什么？因为驴看见了使者，巴兰没有看，巴兰还是瞎眼的。所以在这里就给我们看见说，你看见巴兰连驴都不如，但是神可以利用什么？可以用巴兰。所以最后我们知道说，结果呢，你看见就在三次高的地方。那么然后呢，这个神要这个巴勒当然希望他能咒诅，结果我们读他，结果他就提起诗来了。他说：“这个巴勒引我出亚兰，摩亚王引我出东山。来呀，为我咒诅雅各，来吧，怒骂以色列。神没有咒诅我，我焉能咒诅？耶和华没有怒骂的，我焉能怒骂？我从高峰看他，从小山望他，这是独居的名，不列在万民中。”那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预言，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实际，因为的的确确以色列人是不列，是什么？是独不列在万民中。为什么？为什么独居的名？因为神借着以色列要保留一个单纯的民族，将来弥赛亚就会降生在他们中间。那么这个时候，因为他独居的名，所以他不杂婚的缘故，所以你就知道说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那么那些你根据家谱，你就可以知道，根据旧约你就知道说谁是弥赛亚。所以你看，从巴兰的口里面，他能够做见证说，他说雅各，他能说这是独居的名，不列在万民之中。那么第二次第二十节，我奉命祝福，你看我奉命祝福，神也曾知福，此事我不能翻转。他未曾见雅各中有罪孽，也未见以色列中有奸恶。你看见吗？这就是见证。所以现在你可以知道，当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在那里摆阵，他们要进迦南的时候，讲到属灵的实际，不要忘记啊，这个不是只对雅各自己本身的实际情形来说。你知道神对在以色列身上，他要做一个工作，最后要有一个成果。所以这个将来最后的成果，就是在雅各的家，在雅未见雅各中有罪孽，也未见以色列中有奸恶，这是神在以色列身上做的最终的结果。那么弟兄姊妹，普通人只看见了雅各身上的罪孽，还有以色列中间的奸恶。就好像很多弟兄姊妹，你看见弟兄姊妹的时候，你只看见他们身上亚当，只看见他们的诡诈，但是你忘记了我们的主用宝血买回来，有一天他要把它磨成神儿子的形象。神的工作从来不会放松的。所以如果你真的看见神永远的旨意，你就能够说，我未见雅各中有罪孽，也未见以色列中有奸恶。所以这是不容易的一件事。你看这个巴兰应该自己不会这样说的。然后二十四章很清楚，第五节，你这个很有意思，他怎么说哈？他说这个比尔的儿子巴兰说，眼目闭住的人说，他本来是眼睛闭起来的，得听神的言语，得见全能之意象，眼睛睁开，一睁开他就扑倒了。这个对的，你看见没？一个睁开眼睛的人，他一定是在神面前扑倒的人。然后他说什么呢？当他看见那个整个的景象的时候，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了，当以色列在那里摆阵，那就像是民数记前面几章所给我们看见的。然后你看见这边有犹大支派，这边向着东边，然后南边有这个，然后中间呢还有这个以利未支派，那神果然住在他们的中间。所以在这个时候，借着敌人的口，借着像驴一样的巴兰的口，他要的就是钱，他要的就是利。但是现在呢，你看见可以借着敌人能够说出美言，说出那个祝福的话，什么？雅各啊，你的帐篷何其华美，以色列啊，你的帐幕何其华丽。如果你不是在高处， 如果不是在高处的话，如果你不是从高处看到以色列摆阵的情形，我们还不知道说这个雅各的帐篷何等的华美，以色列的帐幕何其华丽。